亲爱主，是你，我就都情愿。借诗班带领我们敬拜神。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5到16节。路加福音第五章15到16节。翻到之后，我邀请大家同声，我们一起来诵读15、16节，请。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是康牧师，题目是正确的做法。
谢谢秉宏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希望每件事我们做的都正确，我们希望每件事每个人我们说的想的都正确。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看一些正确和不正确的事，使我们在其中学到功课，领受到教训。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很正确。那么大家想要听神的道，而且有这么多人拥挤着要听，这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世界，正确的事不一定有很舒服的结果，太多人要听了就拥挤他了，那怎么办呢？耶稣没有地方，就一直挤挤挤，耶稣快被挤到水里去了，那怎么办呢？有困难，基督徒也会碰到困难，教会也会碰到困难，我们需要去解决困难。困难不能解决，我们需要怎么跟他共处，这都是我们面对现实的人需要做到的，包括我们现在在教会。那么耶稣的办法就是，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打鱼的人离开船去洗网去了。继续讲下去之前也是，这也很正确的做法。我看到人辛勤的工作，我想神看到我们辛勤工作，而且有美好的安息，在每件事上，各位，我不喜欢讲，每件事都要全力以赴。各位，我喝杯水，上个厕所，干嘛全力以赴？就轻松一点嘛，哈，我们可以很轻松，该轻松的时候轻松，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全力以赴，我们能够平安，总是都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对神的权柄，对神的慈爱有认识，我们活在他的面前。但是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借着这个信心，我们希望来解决或者面对这些问题。当有人下网打鱼很辛苦，一个晚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应该也有休息，不过他们也做该做的事，他们洗网去了。这个两只船的船主彼得和约翰都是耶稣认识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彼得、约翰都已经蒙召跟随主了，不过后来又回来打鱼，并不是他们被盗，而是当时有这样的习惯，好像我们今天做一个短宣队，暂时有一个月、两个月是专心做这件事，之后又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但他们认识耶稣。耶稣现在需要解决问题，那么耶稣就看到这两艘船，他就吩咐，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样你岸上的人再多，耶稣都不会挤到水里去了，耶稣有地方去，这是不大理想的状况。各位，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不理想状况，我到今天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讲道，怎么跟耶稣跟几万人讲道，还有历史历代那些将军在出战之前对几十万大军训话，没有麦克风怎么讲啊，怎么听啊，我不知道哈。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听说很会讲，弗兰克林说他的声音在费城很多角落都听得到，我们现在没这个本领了，但是我们也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我要向福江厅的弟兄姐妹道歉，因为谢牧师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也道歉，因为我们不能提供一个比较广大的场地让大家都坐下来可以在现场听到，我们没有办法办到，所以这里一间那里一间， 我们请这里一艘船退后一点，请那里一艘船退后一点，我今天又请人坐到前面一点哈，我不知道这算是优待还是虐待哈，就是，我们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舒适舒服的听到和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神给我们，但是在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很多事情是不如意的，不如意有的是强烈的不公义和罪恶，有些事情是小小的不方便，有些我们可以解决，有些我们不能解决，不管可不可以解决，我们希望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共处也好，忍耐也好，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躲避也好，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做法心态都是正确的。好，耶稣讲完了，到了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耶稣怎么可以跟彼得讲这个话？我们刚刚讲过，耶稣讲的是正确的，因为耶稣认识彼得，他是他的老师，他有权柄，所以他吩咐彼得做这个事，不是突兀，不是唐突。问题是彼得听耶稣的话，这有点愚蠢吗？当然如果认识耶稣就不愚蠢了，如果不认识，那么今天我跟你讲，把钱交给我，我帮你投资，你说康牧师，我已经投资损失很多了，但依从你的话钱就给你吧。不能这样，不管是钱是人是时间，我们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愚昧人是话都信，只要是话都信，只要是广告都信，只要是那个广告说到你心里就都信啊。我们不是都信，我们需要分辨思想，基督徒不是愚蠢的，基督徒也许智商不高，也许我们身材不高，也许我们不漂亮，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件事我们都恰当的使用。基督徒是勤快的，基督徒是享受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有他的恩典，我们很积极，即使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我们犯这么多的错，但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积极，包括我们积极的用我们身上最宝贵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脑袋，要去思想的。当耶稣说这个开到水深之处，很多解经家说这个时候白天的时候通常不开到水深之处，鱼在水浅的地方，就是耶稣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然后又加上彼得他们已经累了一个晚上了，打不着什么，那彼得为什么要听呢？这不是迷信吗？这不是盲从吗？这不是不用脑袋吗？刚好相反，是用脑袋的。我们讲过彼得已经跟随过耶稣，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章有讲，离现在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约翰的门徒就跟随了，约翰门徒有几个包括彼得约翰，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他们曾经跟耶稣一起去参加迦南的婚宴，在那个迦拿的婚宴里面酒没有了，玛利亚就来请求耶稣解决问题，然后玛利亚就对仆人说，在约翰福音二章五节，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对仆人说的话仆人也听了，耶稣叫他们把水倒在那个缸里，然后再把水舀出来，仆人就听了，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信什么，神说的我们就信，世间任何一个权威，包括老师、父母、丈夫，都不是，我们都不应该，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我们就做，因为那是盲从，那是愚昧，我们需要判断，需要思想，但是对上帝的话，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信， 我们就听，我们就做。当仆人把水倒进去，再舀出来，遵行耶稣的吩咐，水就变成酒了。彼得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门徒看见就信了。每个人对神迹，对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神迹或非神迹的每件事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是春风吹驴耳毫无反应，有的人是蚊子叮牛角不痛也不痒。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每天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不管是特别的或者是平常的，我们能够不叫神的恩典、神的话突然返回。我们感谢主，门徒就信了，他们就信了，就跟随了主，他们就更加信靠主。一般人没那个反应，在水变酒的那一次，其他的人反应是：哇，这酒好好喝哦。其他的人反应是：哇，你这个新郎怎么把酒留到最后面嘛？各位，每个人都有一些反应，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应是对的，但是往往我们的反应不对，我们的反应没有注意到耶稣，没有去信耶稣而去品酒了。彼得记得要听主的话，因此当现在耶稣也吩咐他做一件事，如同半年前左右耶稣吩咐他们做一件事似乎是不合理的，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各位，愿神的话，愿我们在教会里的经历，是我们每一次听到主的话，虽然跟潮流跟我们自己想法不一样，我们愿意去信靠，愿意去顺服。这很不容易。应该是三天前吧，《纽约时报》登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不是新闻，我在30年前念神学的时候，书上就看到了。这只是诸多可能千千万万件批判圣经、叫人不想信圣经的又一个新的例子而已，或者是记者以为是新的，其实是旧的。学者早就这样说了。那么就是有一些学者、历史学家根据他们最新的研究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根本骆驼不是被驯服的动物，骆驼没有被 domesticated， 骆驼根本没有人来养骆驼来做交通工具，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没有，那个是有的时候是差不多到大卫的时候了。有的时候差不多是祖前1000年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那么结论当然就是整个创世纪讲的都胡说八道，都是后人编的，处处露出马脚来了。那么各位，这是一个例子，这是例子，你可以听到很多圣经不可靠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些事，我们必须说，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还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也承认现实的证据也许不一定能够证实它，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相信。各位不必稀奇，科学不是最近，早就一直跟我们讲没有童女怀孕这个事，我们不就信？我们不是还是信吗？我们的经验都知道，5个饼2条鱼怎么能喂饱5000人？除非5000人都是正在进行节食的功课。但是我们相信那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我们承认很多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跟圣经讲的是有冲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做瞎子，我们不是做聋子，我们不是自欺的。我们也希望学者继续，也许我已经看到有文章说这几个学者所做的报告不是正确的，但是我想一时恐怕很难反驳。我们心里也可能会动摇， 求主让我们不动摇，不仅是圣经上的这些知识，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是安慰人的，主是拯救人的，主是能医病的，可是我们没有被安慰，可是我们没有被拯救，可是生活中的艰难如故，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记，因为主啊，依从，因为你说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好，第六节，他们下网了以后，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哦，神迹发生了，他们打到了很多鱼，他们装不了，还要请另外一只船来帮忙，要喊请他们来帮忙，帮忙装了，两只都不一定装得下去，两只船都差点要沉了。第七节，船甚至要沉下去，下面应该不是第八节。第八节是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应该不是，应该第七节船要沉下去的下面是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第十节，他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各位，我们想那个场景嘛，打到了很多的鱼，如果打到了很多的鱼，彼得立刻就跪下，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这不恰当。打到很多鱼应该是赶快把鱼抓上来啊。各位，我们有任何的困难，如果我现在赚到了很多钱，或者我现在有很多的事要做，或者现在什么电脑荧幕出了问题，你一定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不过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形，现在电脑有问题，现在摄影有问题，我们的同工不是跪下来，主啊离开我，我们是要去做事的。救火的时候，救火员不是主啊离开我，救火员就是去救火的。我想在那个时候，以他们这些诚实忠心的渔夫，打到了鱼就赶快要把那个鱼捞上来，打到了鱼啊，赶快把鱼分到另外一个船上，打到了鱼，这两只船要赶快靠岸。但是他为什么把那个放在后面写，先写彼得的反应？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先把提醒我们，彼得有个反应，看到了很多鱼，他做了一个看起来不正确的反应，看到很多鱼他说离开我。哦，看到很多鱼应该拥抱主，主啊你真伟大。我太太炒了一盘很好吃的菜，好吃极了，或者我听她的话做了一件事，结果奇好无比，我就应该拥抱她，太太我有你真是幸福。我太太炒一盘菜很好吃，我说太太离开我，我是罪人。这反应不恰当嘛。彼得为什么？彼得应该是看到这么多鱼，主啊留下来，我们二一天作五开海霸王，每天告诉我在哪里打鱼，每天我们就得到很多鱼，我们分红，不要离开，留下来。彼得说离开我。各位，我们有两个反应，对主的反应都很缺乏。一个反应，一个对主的态度是，主有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奇妙的恩典，时时刻刻每件事都是恩典，我们对主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慕、喜悦、盼望、怀念的心。我们常常想主，康来昌你发什么呆，在单相思，在想主，这谈恋爱的时候会这样哈。现在我都很遗憾，我们教会弟兄很少有发呆的状况，我们应该常常发呆，想什么口水都掉下来，哦，我的主多好。各位，我们缺少，我们不太渴慕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太思想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太觉得我们的上帝多好。 我们想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所想看的电影，我们都会思想，我们都会渴慕，我们对上帝不大渴慕，我们对上帝也不大享受。另外一方面啊，那就是彼得的反应了。我们的神在新约旧约里面，他出现的时候，当他显出他威严的时候，当主显出他威严的时候，伟大的时候，奇妙的时候，我们除了喜悦他，渴慕他，我们也应当有个态度，就是害怕，极其的恐惧，因为他是无比的圣洁。我不是跟国王在一起，我不是跟什么圣人在一起，我也不是跟我的准岳父在一起，哦，那是要非常的小心的。我是跟上帝在一起。不引其他的例子了，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以赛亚看到异象，以赛亚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哇，看到了上帝的美好，他的反应，很多人的反应一定是我们拥抱主。这也是很好的，我们也缺少。但是以赛亚还有圣徒常常是他们害怕，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很需要对上帝无比的圣洁，以及我们在这圣洁之下的无比的肮脏污秽的自行惭愧的有一个反应。我们肮脏，主你离开我，我不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当然我们就得到赦免，得到洁净。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很渴慕神，让我们也很惧怕神，让我们也很欣赏生活中主给我们东西，但是我们最看到的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是开计程车的，神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是简单嘛，就是我要得钱了，每天客户很多啊，动不动就有人招手啊。如果我开餐馆，主说你要得人了，就是我的店前面都在排队啊，啊，很高兴。当彼得得鱼的时候会得钱，得人如果是指客户也是得钱，都是对彼得有好处。但耶稣说你要得人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得人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求主让信友堂不会骄傲，不敢骄傲，越来越谦卑。当信友堂不断的在得人的时候，人数增加的时候，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教学，你的文章，你在社会上，在教会里，你的人气越来越旺，你的人脉越来越多，你的粉丝越来越多，你的 Facebook 越来越多人看，你的什么什么上面的看的人每天有多少万、几十万，越来越多。感谢主，这是好事。但是求主让我们心里，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包括我们在跟人生活的事上，我们没有一点要得到人气。神给我们很好，我们也很希望在这里面有快乐，有互相的造就和享受。但是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人是什么？保罗说，我得到你们，要把你们献给基督做心腹。我们得到人是把他给耶稣，我们没有为自己得任何东西。而我们的快乐就像施洗约翰讲的，新郎的朋友看到就欢喜了。我们看到人归向主，我们看到人被主得着，我们看到人服侍主、爱主、信主，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我们看到人爱上帝，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知道他一生是幸福的，我们知道主是满足的。我们愿我们也是这样，愿我们每个人不是要人如何的 干扰徒弟的对我们效忠，如何的舍命的爱我们，如何的迷恋我们，如何的喊我们伟大。没有，我们没有丝毫这样的心。我们希望人因为每个人的受造，因为万物的受造，都应该是去迷恋，去敬拜，去敬畏，去享受他独一的真神。我们得人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得人为了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让他爱上帝，让他在爱上帝中经验到人生的幸福。我们希望每个人，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都得到人，得到人心，得到人的喜欢。你得到人的喜欢，因为那个人喜悦了上帝，爱上帝。 Well， 这讲起来好像有点无奈，没有无奈。下面讲起来好像就更奇怪了，没有奇怪。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这大家讲到这里就都很遗憾。哎呀，你们讲信耶稣到最后就是不爱世界，就撇弃世界，就是不能看足球了，就不能听音乐了，就不能连正当享受都不能有了，就过一个清教徒的生活，过一个不快乐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世界最快乐的人，最能享受的人，因为我们认识，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是美好的。神要我们在世上享受，当一切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撇弃一切跟随主，我们不是失去了世界，我们跟随主，我们是因着得到了主，我们得到了世界。当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孩子，我跟任何人，特别印象深刻，当时我跟我妻子，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我们两个不管是在婚前在婚后，我们彼此相爱，而爱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最爱的是上帝，我们最爱上帝。这句话当然我以前讲过，叫人很不顺耳哦，但是这是耶稣讲的话。我最爱我太太的时候，我看她像粪土，真的很难听啊，不是说看他像粪土，看他是宝贵无比，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他宝贵，他美好，因为上帝，因为上帝把他造得这么美好。当他越美好，越宝贵他的时候，我越知道上帝的美好。各位，所谓撇弃一切跟随主，不是叫你不读书了，不上进了，不努力了，不享受了，而是你知道这一切的美好来自上帝，所以让神是我们的主，好叫我们在顺服、信靠、敬拜、享受他的时候，我们也在世上的每件事上，我们忠心，我们享受，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解决那些困难。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基督徒啊，你是富有的，因为你有上帝，你为主撇下一切，得着耶稣为至宝，你就得着世界，你就得着一切。你越爱上帝，你越能爱而且享受你的配偶，你越爱上帝，你越能爱而且享受你的工作，你越爱上帝，越能爱而且享受而且服侍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基督世界上生活的艰难，家庭的、工作的、客人的、老板的、同事的，很多艰难，很多不易，很多残暴，很多不公平，很多眼泪，很多忧伤，很多无奈，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上帝救我们，爱我们，这个世界一切全是你们的，而你们是属基督的，你的身体是基督的，你的耳朵是基督的，所以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好好享受你的身体，那是基督的身体，好好用你的身体来服侍，来生活，因为那是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这个人以前是医生，后来为什么不做医生了啊？因为他觉得医生的工作太辛苦了。这个人以前开餐馆，现在为什么不开餐馆了？因为没有客人，没有生意。这人以前做老师，现在为什么不做老师了？因为教学实在越来教改，他觉得越来越无聊。我们改换我们的工作，我们甚至改变我们的婚姻，我们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离弃我们原来的行业，都是那个行业、那个婚姻、那个环境让我们不舒服、不快乐。各位，彼得是在捕鱼的生涯中得到鱼最多的一天，他不打鱼了。智慧，他如果是天天打不到鱼，这个行业不能吃饭，我换工作了。他是得到最多的鱼的时候。愿我们在主给我们极大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不是说你不要打鱼了，不是说你不要教书了，而是你更知道你的教书、你的工作是主给你的，在其中享受吧，在其中荣耀主吧，在其中让人与你同得福音，或者你不是在传福音，同得上帝给你恩赐的好处。第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了他的身。好，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件事情，有人长了大麻风。这个长了大麻风，满身长了大麻风，一方面显出路加是一个医生，看出这个病很严重很久了。第二个也是他的比较生动的笔法，让我们看到这是很恶心的。不是腿上长了大麻风，不是手上长了大麻风，是全身的肉都是烂的，全身的皮肤都是臭的。这时间大概也很长了，长了大麻风，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来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说康牧师，这有什么正确？这是很正常的。各位，这并不正常。就跟约翰福音，耶稣在毕士大池看到一个躺卧了30年的瘫子，然后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废话。各位，你上公车，司机问你，你要搭车吗？各位，你到餐馆，你进去，他说，你要吃饭吗？你进到飞机里面，空服员说，你要坐飞机吗？废话，我生病30年，我不要痊愈吗？废话。可是这不是废话，各位，我们当中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想要痊愈了。为什么？因为已经绝望了。你的婚姻还想幸福吗？啊，不可能了，你不认识我老婆老公。你希望你儿子成器吗？啊，不可能了，他不要再伤我的心就好了。你希望马总统如何英明吗？啊，可能的。好吧，我们不要讲马总统或陈总统。我的意思只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最明显的是，我们已经失望，不抱希望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了。这个人长了大麻风，我不知道他伤了多少心，不知道有多少痛苦。我现在讲到就是我的工作了。各位，我的工作如果不是靠着主，真是很难做。我常常讲，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艰难。我想这一点炳宏牧师比我更体会。炳宏牧师常常要去医院，看的都是大概最末期的。各位，我们说这话说的好简单，痛可是真痛啊。生病的，精神的，身体的，各样难处的，哭着跟我讲的，上帝在哪里？神爱我吗？各位，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别的东西，也是别的东西，有的东西喝酒麻醉品最少让我们轻松一下，音乐让我们安宁一下， 主爱我吗？主有给我帮助吗？你们不是说他是大能的吗？我们不想到主面前了，我们不想聚会了。很多的传道人早就有职业倦怠症了，很多的丈夫妻子早就有婚姻惧怕症了。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我很感谢主，这个人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还是在主的恩典下，虽然也许不大情愿，虽然也许不大有盼望，虽然也许掺杂着很多错误的动机，但是我们仍然到主那里去，我们仍然信，有的时候勉强，我们仍然聚会，有的时候心不在焉，但是我们来了，我们的主一定医治，一定怜悯，一定恩待。六章十八节，神绝不能说谎。但是我说的一定的医治，不一定是在今生，不一定是你现在的方式。神绝不能说谎，你要相信他的话是可靠的，是真实的。我知道非常艰难，我知道你们要常常为你们的牧师祷告，因为我不希望是一个说谎的人。我也感谢主，我知道我不是说谎的，我知道我会说谎，但是讲到福音，上帝是我们的主，我没有说谎，因为上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我讲过，基督的生活是得胜的生活，是客旅的生活，是建造的生活，是成长的生活，是安息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逃难的生活。我们有些问题，有些困难是不能够解决。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但是我们逃去的地方是避难所，我们逃去的地方是上帝，我们逃去的地方是，我们逃去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持定指望，这个字有这个翻译的有一点文绉绉的，就是抓住盼望。我高中的时候看一本小说，十岁翻译，叫《谍影行》，后来拍成电影，就是英文是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Cold， 那么好像翻柏林谍魂，理查波顿演的。那最后一幕，我没有看电影，书上最后一幕是男主角爬那个柏林围墙，带着他的女朋友要爬过那个柏林围墙，他爬过去了，他立刻可以跳下去，但他女朋友爬得很累，这时候守卫已经发现，开始开枪了，事实上他女朋友也中枪了，他抓住他的女朋友，他已经没有力量把他拉上来了，但他抓住他女朋友，他叫他女朋友，你撑着，你抓紧，你用一点力爬上来，一步路了。他女朋友没有力量，手放掉。各位，你的婚姻、家庭、工作，你还抓得住抓不住那个盼望？你抓得住，因为上帝抓住你，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不要失去盼望，不要不持守那个盼望。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主说我肯，就伸手摸他。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常得勉励，因为上帝的话得勉励。好，下面又有一个不正确的做法，我们觉得奇怪的做法。当他好了以后，十四节，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为什么不要告诉人？为什么不要让更多人得到医治？十五节，极多的人指望他医治他们的病，大家都来找耶稣，希望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病，但是耶稣却退到旷野了。耶稣却对那个被医好的人说，你不要为我做见证，不要。为什么？这太奇怪了。如果你看马可福音， 包括马可福音全书和第一章，你就更奇怪了。马可福音耶稣医好了人，很多人来，耶稣就躲起来了，不医。耶稣也不准鬼说他，因为在马可福音讲，整个马可福音认识耶稣的就是鬼，别人都说这个人是谁，稀奇。只有鬼说，我们知道你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些我们在今天不解释了，但是都是一些叫我们困惑的事。我要回答，很容易也很难。很容易，因为圣经讲得太清楚，很难，因为现在普遍包括教会神学家不喜欢听这样的答案。耶稣为什么不医治？耶稣为什么退去？各位，耶稣能医治，耶稣也愿意医治，我们也应该求神医治。我们今天也做这个，你也做，我也做，教会也做，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人最重要的事不是身体得医治，对不起，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没有生过病，我不是没有牙疼过，我知道那是很痛的，我知道得医治是很好的，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各位，对不起，饿肚子不是最重要的事，身体得医治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认识信靠上帝。神学家都不喜欢听这话，这是残忍，这是不知民间疾苦。但是圣经上讲，这讲得很清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最重要的需要是认识信靠上帝。我们没有说肉体世界不重要，我每次讲到几乎都在提醒，因为基督教对这方面犯太多错误了。我们跟世俗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很像，觉得情欲啊、肉体啊、世界是不好的。圣经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话，不要爱世界，致使肉体的私欲等等。但是我们已经讲过，我再讲这些东西，他可怕，他被责备，不是因为他坏，是因为他好，是因为他被主造，因为他好，所以太容易引诱我们，使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上帝的上面，那就麻烦了。我们的肉体很好，你喜欢有肉体的享受很好，包括吃喝玩乐，这是上帝造的，但是不要让你的肉体成为你的主人，要让上帝成为你的主人，要让圣灵成为你的主人。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是活在肉体中，而且圣经讲，我们要对我们的肉体身体保养顾惜。你运动，你享受，你把你身上的技能、本事、教学、医病、打官司、开车子等等做得越好越好，但是你让圣灵、让上帝来掌管，你不是你肉体和情欲的奴隶，你是他的主人。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不是肉体情欲、性欲、食欲，还有这些一切的荣誉感，我们需要的东西，好的也好，平庸的也好，都是好的，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主。你没有欠他的债，你不是像一个奴隶一样在服侍他，是他在服侍我们。圣法兰西斯是一个快乐的人，不要以为圣法兰西斯就是一天到晚很辛苦。你看圣法兰西斯传，他的特点就是很快乐，很喜欢唱歌，的确他喜欢服侍人，但是因为他认识上帝恩典，所以他很喜乐的。他人生充满了快乐，他跟什么人甚至什么东西都是称兄道弟的。法兰西斯叫太阳太阳弟兄，月亮月亮妹妹，哎呦，这好像国语流行歌曲。他很有感情，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这个世界很丰富，他很快乐，他没遗憾。不过他死的时候，他有个遗憾，他对他的身体说对不起，因为太累坏他了，他的身体 你知道他的身体他怎么称呼吗？他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他说驴弟兄，他称他的身体是一只驴子，驴子弟兄。驴子就是负重轭的，做很多工作的。 C.S. 路易斯说，我们人看自己看得最恰当就是法兰西斯那样。各位，我们很多时候看自己不是看自己像个驴子，很多姐妹看自己像块嫩豆腐一样，不能碰的。各位姐妹，把你的嫩豆腐最起码变成臭豆腐，硬一点，强壮一点。我们顾惜保养我们的身体，是让这个身体享受也有强大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我们并不是不看重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去活着，我们被救赎回来，我们让爱我们的主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保养顾惜，好像我们保养顾惜我们的爱车、我们的电脑等等一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欲望，还有这个世界、我们的环境、文化的、自然界的，都是在上帝的手中，都是属上帝的。所以诗篇104篇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包括你的身体、你的每一根头发、你的血压，我们都求主帮助，愿神喜悦。然后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过我再讲五分钟十分钟哈。17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看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在上面那一句16节，耶稣退到旷野祷告，重点也不在旷野，实在是在亲近上帝，依靠上帝。16节跟17节的最后一句话，主的能力同在，是重要的。耶稣说，我赶鬼是靠着圣灵。换句话说，耶稣在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做的一切事不是凭着他自己的神能、自己的神性，是像我们人一样，要成为我们人的拯救和榜样。如果上帝的儿子来做事，都是靠着神的灵，我们今天怎么可以靠自己呢？我们不靠自己的意思，不是不用脑，不是不用手，而是我们在用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用这一切的事，我们绞尽脑汁，辛辛苦苦在用这些事的时候，每个基督徒工作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我们是心里尊主为大的，我们是把荣耀归给主的。所以耶稣他的人性也需要这样祷告，我们上个礼拜看他被试探，也需要被祷，也需要祷告，也需要神托住他，让他继续依靠上帝。包括有聪明智慧，这些法利赛人教法师都是来找他麻烦的，他也不要故意愚蠢使他遭遇到麻烦。第18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好，这是不恰当的做法了。你要请耶稣医治，人太多了。哎，各位，这问题太容易解决了，等一等嘛，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嘛，散会了，再等一个钟头嘛，等一等就好了嘛。他们没有等，他们不愿意等，然后不等也就罢了，他们居然把人家天花板拆了。我不知道当时拆天花板是不是跟现在开个门一样容易哦，但是怎么样也是破坏别人的财产，怎么样也是不尊重聚会嘛。我现在讲到上面咕咕咕咕去打开了，有人下来了，康牧师，请你为我祷告。这不正确的做法嘛，这突兀嘛，不尊重人的财产，太多错误了。可是在这一切的不正确里面，有个最正确的，也是我们很缺少的。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这五个人想要到耶稣，不管他们信心有多少，有多少不正确，一定有不正确的，一定有幼稚的，一定有不完全的，但是有正确的地方，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也许他们听到这些，有一个人能医治，我们去他那里。 跟百夫长一样，跟迦南妇人一样，跟乃曼一样，跟以利亚时代的那个寡妇一样，很多不懂的，很多异教的，但是有上帝的恩典，让他们愿意到主那里去，而且排除万难到主那里去，而且对不起，而且越快越好，我不要等。各位，我们聚会是越慢越好，迟到最好。对主的恩典，愿我们是渴慕的，是饥渴的，是不愿意等候的。其实不只是对主的恩典，我们对人的良善又岂可让人等候呢？大宪章，英国的 Magna Carta 大宪章第40条有一句话，我们对任何人不拒绝正义，这在西方是很重要的事。各位，不拒绝正义包括你是一个凶徒，你是一个流氓，我们不拒绝正义。以前有一个巴德乡灭门血案，那个事情凶手现在你看传记文学你都看得到，那个大概是情报局自身的一件事情，所以警察不能做这个事，但是一定要抓凶手，就抓了一个流氓叫穆万森来顶罪。穆万森是流氓，穆万森最后后来也是因为杀了别人，杀了一个舞女一名被处死，但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犯这件罪恶，但是他屈打成招，他承认是他做的。那个时候的立法委员梁树荣先生就说这是一个冤案，他替他平反，他没有杀人。我们对任何人不拒绝正义，基督徒对任何人不拒绝正义，不拒绝怜悯，不拒绝公平，绝不拒绝上帝。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我们也希望每个人更加渴慕这个上帝，这是我希望我们信友堂弟兄姐妹有的。这五个人，他们不等一秒钟，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讲，这也是一个荒唐的话。我去看医生，我去看牙医，牙医会说，这个要做根管治疗，这个要做这个牙周病治疗，这个牙齿已经保不住了，不能治了。医生看到病人会说，这个病可以治，不可以治。没有一个医生看到我的病说，你的罪赦了。这不相干嘛，除非他是说拆房子的罪赦了吗？应该也不是。各位，这跟上面讲的有关系。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女能得到神什么样的祝福？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永远的恩典，世界都是你们的，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神都要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是的，我们有这个把握，将来是完全的。现在我们能得多少？我们求神给我们健康，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愿意给我们多少，而神的旨意是好的。我们求神给我们幸福的家庭婚姻，神也愿意给我们，但是神会给我们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健康、漂亮、财富、家庭、工作，神都愿意给我们，我们也都愿意，我们也都应该求。我们日用的饮食、衣裳、享受，今天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给我们好的今生，让今生的坏东西都离开我们，包括癌细胞，包括精神病。我们可以求，应当求，但是神会给我们多少，我们不知道。这又是大家不喜欢听的，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知道的，一定会得到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得到的一切，得到万有的那个基础，我们今生就可以得到。你可以得到的就是你的罪得赦免了。很多人一点都不稀罕这句话，但这句话 只有上帝说得出来，只有上帝做得到，只有上帝道成肉身为你流血做到这件事。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他等于在说，大家听哦，我是上帝。那么他用行神迹的方式来证实他的话，众人非常的高兴，归荣耀给主。耶稣要叫我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应该说要叫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用人子，不仅是这里，耶稣最喜欢用人子自称，什么意思？神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神能赦罪，只有神能叫人起来，只有神能创造万有，只有神能做一切的事。但奇妙的是，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人子，给了耶稣，给了我们。别的不要讲，他给你一个权柄，给你赦罪的权柄，给你一个能力，给你饶恕人的能力，给你一个能力，过没有罪生活的能力。有罪认罪悔改，因信称义。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工作，你一直在工作，求主叫我们也工作，叫我们信你，归荣耀给你，享受你一切的祝福，叫我们见证你，叫我们到你面前，叫我们得到你的恩惠，叫我们向你呼求，主啊，可怜我，你若许，必能叫我得医治。主啊，求主让我们到你这里，拆破屋顶也在所不惜，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